现场栏目自从开播以来啊，我们就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们有的呢是想来听我们的讲坛，有的呢是想参加新信坛的观众俱乐部。那我们发现其中啊有不少观众是被一个人的魅力所吸引而和新信坛结缘的，那这个人是谁呢？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傅佩荣教授曾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作品曾获台湾地区最高文化奖、最高文艺奖奖项。其哲学与人生课在台大开设17年来座无虚席，受教者上万人，被大学生社团推选为最佳通选课。傅佩荣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他每年发表200多场演讲，他的演讲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娓娓道来。2007年8月，傅佩荣教授走进新信坛演播室，录制了孔子九讲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一系列精彩节目。从新信坛开始，傅佩荣走上了电视文化传播的舞台。
那今天特别有幸，我们能够把傅先生请到我们新信坛的演播室。刚才通过大屏幕，大家也看到了傅先生的这个风采啊。每次听到您的讲座，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沐春风。不过我们了解到，好像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结巴，这是真的吗？
是的，每次有客人到我们家，父母就说叫叔叔、叫阿姨啊、叫伯伯，我一叫叫半天。因为你一个博就博半天了，博，别人说怎么回事呢？所以每次有客人来我们家，他们讨论我口吃文半天，我父母觉得很丢脸，怎么好好的一个小孩子变这样子呢？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因为调皮学习，邻居一个小朋友他说话口吃，我就跟他学，一学就会了，从此以后说话就是我最大的困难。因为小学生常常被老师要求起来说话，起来念课文，一到我就口吃，全班大笑，经常老师笑得最大声，所以就非常自卑。我后来喜欢念书并且拼命念书啊，跟这个自卑感有关系。换句话说，别的同学啊是父母要求，有时候是老师鼓励他们念书，我念书是自己要念，因为书念不好我觉得自己活不下去。我从小开始最喜欢考试，因为考试的时候呢不准讲话，结果功课好啊倒是不错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母亲他们有时候休闲的时候也打麻将，我那时候大概小学5年级吧，他们打麻将中间空档的时候，几个朋友啊就到处看看小朋友，我们在写数学作业，我知道一个长辈啊在后面看我写算术，我就故意写快一点，他在后面吓一跳，他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快呢？那个加减乘除一下就写完了，他在后面心算都还来不及，他就说这个小孩子很聪明。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口吃之后呢特别自卑，总希望找机会来表现一下。
表现自己。也就是说您3年级之后大约得有8、9岁吧。
对，8岁开始。你外面不能讲话嘛，你根本交不到什么朋友，因为交朋友需要说话需要沟通，那你只好自己一个人呢、想说我把书念好，然后呢慢慢忍受别人的嘲笑。所以口吃9年对我最大的好处，改变我的生命呢有2点。第一个是我这一生都不会嘲笑别人，我从小被嘲笑长大，所以到现在很多人说哎，傅教授好像很亲和力啊，好像没有摆架子。说实在的，我看到你们不嫌弃我，我就很高兴了，我还摆什么架子？是小时候的这种遭遇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这一生都不会想说哎呀我很了不起，我有什么是特别的地方，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我不管将来也许有一点点成绩啊，我就觉得自己很平凡很平常，只希望别人不要笑我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特别珍惜说话的机会，因为曾经不能说话的话呢，一有机会说话就非常珍惜，像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让别人愿意听也可以听得懂，所以这个对我后来教书帮助很大。那么由于我学习的过程呢、都蛮顺利的啊，念书考试从来也不需要父母担心，所以这一方面他们也不太在意， 实际上我从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花过父母的钱了，都靠奖学金啊，一路奖学金上去、
哦、
一直到美国念书，没有拿过父母一毛钱。
那你从初中就开始拿奖学金？
没错、
哦、
都是第一名的，没考过第二名。
高中毕业，傅佩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台湾辅仁大学，就读哲学系。大学的四年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纪，那傅佩荣先生的大学生活又是怎样度过的呢？
哲学系真的不好念，老教授啊，上课的讲义啊，都教了十几年的，根本是上课不看学生的，反正你们听不懂就算了啊。他也知道哲学系毕业没出路，他也懒得要求你。
嗯，
所以上课经常全班打瞌睡。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上课没睡着啊，老师下课问他，你今天怎么没睡着啊？他站起来想一想说，哦，前面两节睡太多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同学们呢、啊，都是上课打瞌睡，下课来唱合唱。我念大学四年呢、啊，说实在的都在做办一个活动叫合唱团，我带同学们唱合唱。一到考试以前呢，前一个星期我就负责给他们复习，因为我自己喜欢哲学啊，所以念起来特别容易了解，所以同学们跟着我唱合唱都很放心，说没关系，考试以前傅佩荣会帮我们复习，专门抓题目。
嗯，
啊，比如说我们这次考形而上学，我会说老师要出四题，我给你们抓八题，从来没有漏掉的。同学们呢都很放心啊，说我们一起唱歌无所谓，唱完歌之后呢，上电视表演，上电视比赛啊，那时候台湾很多电视节目啊都是可以组个团去参加的。
嗯，
然后我们还到麻风病院做义演，到孤儿院，到医院去这个义演。
嗯，
因为大学生嘛总是比较多时间，唱完歌之后就去表演。为什么喜欢去孤儿院啊麻风病院呢？因为那个地方听众跑不掉，所以。
但是我想你肯定啊，这个大学时期唱过的歌里有没有让你觉得某一句歌词或某一首歌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啊，是英国的 Simon and Garfunkel 所唱的《恶水上的大桥》The 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那首歌啊特别好听，它两个是两重唱的，二重唱的啊，它强调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你要相信朋友，有朋友在背后呢支持你啊。当天下人都不理你的时候，误会你的时候呢，你不要担心，有朋友在支持你。他是描写这个内容，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所带来的这些鼓励。
傅佩荣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朴实的父母含辛茹苦抚育了七个子女。在他一本书中，傅佩荣多次引用这句话。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握有一副好牌，而在于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那童年时期的生活对傅佩荣后来的人生历程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成功人生不在于一开始就一手好牌，那是运气好嘛。
嗯，
但是呢，成功的人生是什么？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就是我们有时候讲到像我们的国粹打麻将也是一样，打麻将你说我一拿上来就是大三元四喜，哪里有这种事情，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每次看到牌不好，你就要看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呢败中求胜，或者至少你不要陷入更大的困境。那么你把自己的资源先了解，所以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很喜欢讲一句话，认识你自己。一个人在人生第一课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怎么样叫认识自己呢？一定要知道自己啊，到底会被什么事情所感动啊，会被什么样的人所影响，对自己满意吗？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分析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台湾叫做省级不太优良，
嗯，
因为我父母上海人，来这边之后我反而觉得哎，回到老家一样，觉得很亲切很自然啊。所以在台湾成长的话，常会有同学，我们小时候常被欺负啊，因为全班同学就是你一两个是外省人的孩子嘛，
嗯，
那他们都讲本地的话，闽南话客家话，那你不太会讲，我们都讲国语嘛，在台湾讲国语就普通话，所以别人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外来的，你就压力很大，这是坏牌啊。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呢，我为什么对政治一定保持距离啊？我们从政的话那真是困难多了，打好几个折扣啊，不公平的竞争嘛。像马英九那么优秀的人，你看也是选那么辛苦啊，所以像这些就是所谓的坏牌。 而加上我自己父母亲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我自己小时候说话有口吃，他这个一步步下来看得出来要靠自己了。但是光是会念书考试不够，你还要学会做人处事啊，并且进入社会之后呢，你还要能够找到工作继续发展。所以我这一生呢、啊、到耶鲁大学念书的四年呢、啊、是事实上是最苦的四年。
嗯，
也算是坏牌了啊，一路打下来。
嗯，
在台湾有一句民间的话叫做假扣都是假布，吃苦就是吃苦啊。所以我现在身体还算健康，是小时候运动多啊，锻炼多，现在心理算健康，是因为小时候受的嘲笑多，所以现在心理很健康。现在如果有人批评我，我会非常感谢他，我不至于说太过于敏感，哎呀有人批评我，我一定这样一定那样，因为我从小被笑惯了，被嘲笑习惯了，所以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哎呀自尊心受损了或如何，我都一定要求自己，就是我自己尽量做，做到最好，别人不满意的话呢，没办法，我已经尽力而为了，那你还不满意的话，我也是无可奈何了。
嗯，那听说就是您在这个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成长当中，您都感觉就是您父亲和母亲给您了特别多的影响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呢？
我父亲母亲，我父亲是在上海进入海关，
嗯，
在海关是管灯塔，
嗯，
所以在这个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就在1948年就先到台湾去了。
嗯，
那你管灯塔是非常基层的工作啊，等于是在海边，
嗯，
那么待遇也很低啊，生七个孩子根本养不活，所以我妈妈就在灯塔边跟人家借一块地养猪养鸡养鸭种地瓜，非常辛苦。我小学的记忆啊，每一次回家看到妈妈、啊、都带着斗笠从这个田里回来满身大汗，我就觉得妈妈真的辛苦。那我们小孩子七个有大有小，当然很调皮了。那妈妈的教育呢很简单，你只要到时间没回家，一回家的时候树枝拉下来就打，他不管什么粗的棍子啊这些，就用树枝打。结果我们七个小孩长大的过程，方圆十里之内啊，我妈妈手可以够到的地方都没有树枝了。我父母亲因为有七个孩子，
哦，那您是老几？
我是中间，我是男生的老二。
啊
啊，那么上面有哥哥姐姐，底下有弟弟妹妹，所以父母亲忙着照顾大的完毕，照顾小的，我们中间的自己想办法了。
嗯，
那么。父母亲是非常辛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都非常穷，所以父母逃难的时候各抓两个，中间三个看着办吧。
好像从您这个就是家庭经历当中啊，您的母亲和父亲给予了你们很多，但是母亲好像很早是不是就病了，然后一直是在父亲的这个照料下。
是的，没错。我母亲啊，她的命真是苦，我听过她讲过一个故事啊，所以我劝很多人不要算命。
嗯，
为什么？你不能改变，算你有什么用呢？你永远不知道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呢，小学二年级，她的外婆啊找人给她算命，一算就说这个小孩子命很好，50岁以后躺着就有饭吃。当时人都羡慕啊，因为大家都以为躺着就有饭吃多舒服啊，就没想到我母亲50岁那一年呢、啊、脊椎骨长肿瘤，动手术失败，从此半身不遂30年，算命的很准呢、啊，但是这种命谁要呢？当时他只是说躺着就有饭吃，你怎么知道是半身不遂呢？所以我母亲后来觉得说，真是可惜，早知道这样子的话，应该每天运动，保持健康嘛，让他每天为了照顾子女辛苦工作。所以我后来学会打麻将，都是在那时候，我母亲瘫痪之后呢，没有什么娱乐啊，所以我就开始。就打麻将，陪父母亲打这个，打打小麻将，一到放假就这个做这些娱乐活动。
那像您就是妈妈瘫痪的时候，您应该是上大学了吗？
哎，已经上大学了。但是我从美国念书回到台湾之后呢，我才比较多时间固定的陪父母亲。
嗯。
那您刚刚提到我父亲啊，他是公务员，他提早退休。
嗯。
他后来自己来照顾我妈妈，照顾了23年。
嗯。
后来很多医生很多护士啊替我母亲检查身体，都说哎呀这个照顾的比护士照顾的还好，因为我父亲很细心啊，他都懂得一些基本的这个保护伤口，因为很容易长这个疮嘛啊， 褥疮这些，因为躺了23年，每3小时要翻身一次。我父亲就这样子累倒了，到后来比我母亲还早3年过世。那么我父亲照顾我母亲23年了，我有时候问他，我说你怎么没有抱怨过呢？我父亲只说一句话，他说如果是我生病啊，妈妈也会这样照顾我。
我觉得您的父亲母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伟大，23年能把就是父亲能把妈妈照顾得这么好。那您觉得就是当时妈妈病倒的时候，对自己来说是不是人生第一次特别重大的一个打击呢？
对，对我来说的话，会觉得说以前父母亲都很坚强啊。我们小时候看到妈妈真了不起，我父亲管灯塔，有时候到外岛去，台湾外岛有许多小灯塔，他要轮流出去啊，每年至少1个半月不在家啊，这个。妈妈一个人就照顾7个孩子，所以说觉得真是了不起。
嗯，那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就爸爸妈妈曾经就跟您说过的让你印象最深的话？嗯，
说实在我父母亲啊，他们都是很善良的很平凡的人啊，他们的朋友们我认识的也都是很平凡，就是善良的百姓啊，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要去占别人便宜或者害别人的啊，那么都是安分守己，加上他还有宗教信仰，更是老老实实做人，那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人生的大道理啊，所以我有时候也想不起特别的事情，只是我母亲有时候讲一些话，哎，我觉得特别有味道。他有时候看我很努力工作，他说你不要那么忙着赚钱，他说人有2只脚，钱有40脚，2只脚都追不上40脚的。我开始还不知道钱怎么有40脚，他说你看这钱不是4个脚吗？因为2个脚都追不上四个脚的。然后他后来又说，他说你说这个好吃，鱼肉有肉当然好吃啊，这个肉跟石头一起煮也好吃，后来从韩国传入台湾叫石头火锅。
嗯，看来我觉得你的母亲应该说一个是一个民间哲学家。
新星谈特别节目走向成功的人生，下节内容更精彩。
这门课教室300个位置，开学第一天呢都是来了400-500人，连走廊地上都坐满，我都挤不进去啊！像有学生说，应该是女学生啊，她说我的男朋友当兵去了，我现在认识一个男生，我应该选择哪一个？
南希美容美发摄影艺术学校是由国际私家美容美发协会第一名誉会长、加拿大名人杂志社名誉社长、家中企业联合会理事南希女士创办。南希学校总部设在加拿大美丽的多伦多市。2001年在国际大赛上，南希女士获得世界大赛的彩妆冠军。南希美容美发学校办学宗旨：培养千千万万个艺术化的美容美发工作者，把最美的艺术、最完美的形象创作带给人间。
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010-6655-1166，
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010-6655-1166。写车床，高级数控机床与数控加工中心，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用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教出高级技工人才。社会市场缺口大，学会车铣刨模钻，学完就能干，用人单位抢着要，交钱预定都满足不了。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100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拥有300多亩实习场地，日立、沃尔沃、大宇等世界品牌挖掘机、装载机，系统学习挖掘机破碎机操作、维修保养及故障排除，成为社会急需的复合型紧缺人才。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这什么米啊？那可不是米，那是五洲丰牌纳米缓控式肥料。
纳米肥？
那什么肥啊？五洲丰牌纳米缓控式肥料，一次性施肥不用追肥，肥效嘎嘎。哦，你也知道。
我自己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在城市里找份工作，于是我怀着这个梦想来到了北方。
北方汽车专修学校在全国拥有河北石家庄、辽宁沈阳、山东济南、河北邯郸等13所同等规模的汽车专修学校，
我从小就跟我爸学修车，可是现在吧，好多新的车型完全修不了了，所以我就想把北方这些新的技术带回家。
北方汽车专修学校拥有汽车机修、汽车电工、汽车电喷、钣金喷漆、汽车美容、汽车改装、汽车商务、二手车评估、保险理赔、汽车制造等经典专业。
俺想是实习的，让俺家庭学习保命全能班。俺想只有技术才能让俺和俺的家庭摆脱贫困。
北方切割解剖研发了全球典型车辆的电喷模型，三维演示所有故障和排除的方法。
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学这行能有什么好的收入，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在校办汽修厂，要求每个学员熟练使用四轮定位仪、电喷综合检测仪等先进设备，直接面对客户，亲身实践从进厂诊断到拆装大修、出厂试车整个规范流程，人人具备独立开厂创业能力。这里有全国先进的网络直播教学，周末还能免费学习电脑和汽车驾驶。进校签订就业合同，百分百推荐工作。毕业颁发汽修高级等级证书，为上岗就业铺平道路。十几年的实践，十几年的探索，北方汽车专修学校，汽车培训界的航母，全速起航。
大飞人家学汽修，
北方汽车专修学校。
五洲蜂花生专用肥，露出的花生个大，籽粒饱满，结果多，产量高。
哪整的？跑掉都行。今年我也是五洲蜂，
用化肥就叫五洲蜂，
肥叫麻麻的。
烟台五洲蜂，
她是一个保姆，命运的不公，她该如何面对？
做保姆就应该唯唯诺诺的吗？拿谁钱听谁话？
她是我们身边的保姆。
有你在啊，是我们家的福气。
山东卫视情感剧场真情奉献。
一、二、三。
啊，家伙，日本版的火车是火车，
中原法务，
做反共了。
第一家姚同志，
想自食其力的做点事儿。也能给政府减少些负担。去年我支了个报摊，开始不是很顺利，后来买报的人越来越多，有好多人都是特意来的。记得有一次，真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那么多的好心人。
点滴之爱，人间真情。
享誉东南亚的演说家，年少时却口齿九年。他是出生在台湾的上海人，平凡的父母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却在求学途中饱尝辛酸，不自暴自弃，不妄自菲薄，不卑不亢。新星坛特别节目《傅佩荣专访》正在播出，让国学大师傅佩荣用个人传奇经历开启我们走向成功人生的密码。台湾大学硕士毕业后，傅佩荣在奖学金的资助下又去了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傅佩荣满怀抱负回到台湾，受聘台湾大学，成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回国之后呢，就开始这个认真教书啊，但是教书非常幸运了，因为我说话方面经过某些困难，会后来懂得怎么说话。我开课呢，学生反应还不错，有一门课叫做《哲学与人生》，每学期啊都开课。这门课教室300个位置，开学第一天呢，都是来了400-500人，连走廊地上都坐满，我都挤不进去，因为前面没有门，只有后面有门。
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还没有开课之前，学生们对你已经非常非常的这个喜爱了。
所以我教书第二年就被一个《民生报》选为校园热门教授，全台大2000个教授，他选10个热门教授。我才教书第二年呢，就是回到学校之后第二年，我排第二。
这等于你就是回到这个母校。
哎，回到母校，回到台大教，以前是讲师。
嗯，
在国外拿到博士回去之后当副教授。
嗯，
啊，那时候教的第二年教这个哲学人生大班的公共课程，然后呢他们报社就派人来查谁书教的好，就选十个热门教授，我排第二。所以那时候同学们听了课之后啊，口碑都不错，后来学生本身评选的时候把它选为公共课程排第一的，所以每一次他们要选课的时候很难。
嗯，
后来用电脑选课，一开放五分钟全部就满了，有些人先占位置再说，所以很多人选不上。所以我上课教书非常的愉快，三小时的课，最后半小时给学生提问题，学生提的问题啊，有时候三四十个问题啊，他们都写条子传上来。
嗯，
我跟学生的这个保证是，你只要提问题我一定回答，我的回答不见得是你需要的，但是我只教你如何思考，就你碰到问题怎么样思考，因为答案就不重要，方法更重要啊。方法是教你解决相关的问题的，只知道答案的话只适合这个问题嘛。所以我现在对于回答问题比较有经验，是我的学生训练我的结果。
那我想学生是最爱问问题的，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给您，那每天您光解答这些问题我就要占据您课堂大部分的时间吧。
没有，我上课三小时，前面两个多小时都是上课，最后半小时专门留下来提问题，有的问题是很难回答啊，像有学生说，应该是女学生啊，她说我的男朋友当兵去了，我现在认识一个男生，我应该选择哪一个，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对不对？
心理学的教授了。
这个问题你一回答的话，肯定出问题啊！对，我叫你选择现在的，让她男朋友拿枪来对付我了，是吧？那我叫她选择那个男朋友，那这个男朋友说不定要找我麻烦了，对不对？我说你
要冲上讲台。
对，我说这种问题啊，我只能告诉你啊，你不能够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要我回答，因为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它是一个个案嘛。我说这种个案，你最好找专家。去跟他说明，我只能告诉你，你要分析自己的感情呢是不是真诚，在感情的世界有时候没有什么对错，只问是否真还是假。
嗯，
啊，那你如果说感情变了怎么办呢？那至少你现在还年轻，是学生嘛，感情变来变去，你就要衡量自己是不是一时冲动呢，是不是因为长久不见的就改变了呢，先了解你自己嘛，要不然你这个感情变来变去也很痛苦的。所以我有时候不是给他们答案，是跟他们说你不要着急，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先想一想，因为真正能够回答问题的是提出问题的这个人自己。通常我们当老师的回答学生的问题啊，都要提醒学生，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通常很多学生问问题有时候不是他要问的，他只是把它写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分析这个问题，你要考虑哪些方面啊，而不是说立刻给他一个答案。
那说明做您的学生其实挺幸运的，而且他们的问题你看不光是这个学业上的问题，还有自己生活当中感情上的一些困惑也都会拿来问你，你也会帮他们解答。那你有没有被问住的时候啊？
你问我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化学，我肯定不会的。啊，我要先说明，只要是哲学的问题，只要是人类人生里面困惑的问题，那么我学了几十年了，孔子四十而不惑，我现在快六十了，我说我不惑应该可以说得通的。因为人生的问题啊，不外乎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啊，所以你问任何人生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呢，孔子也没有答案呢。孔子说有比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执其卵两端而叩之。孔子说我没有知识啊，我是无知的，有一个乡下人很淳朴啊，来问我问题怎么办呢，我就问题的两方面，是或不是，好或是不好，仔细研究，答案就出现了。我也是一样，我怎么可能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呢？但是只要是人生的问题啊，真正适合回答的是提问题的人自己。我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我只能帮助你思考，就说你恐怕思考的时候忽略了某一方面啊。如果我是你，我会想到正面反面该如何衡量，我提供方法，方法出现了之后呢，你自己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有没有对学生非常恼怒的时候？
有时候会，
印象很深的是
学生有时候上课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十点半了啊，他还没吃早餐，所以他就买个早餐到教室里面吃麦当劳。那你上课的时候正要讲课，他就坐在你这边吃麦当劳，你看着就觉得说很不对劲。我就说上课不要吃东西，哎，他就不好意思了。那有的学生呢，好朋友坐在一起会讲话，学生讲话我最不能忍受啊！为什么？我就常常说，各位同学，请你们尊重我，我这一生只有一个舞台啊，就是讲台啊。 我在讲台上讲课你还要讲话，那你叫我去哪里呢？所以这个这话讲完毕他还讲话的话我就会生气啊。这个我们平常不太生气，生气的话学生也会觉得这老师好像很可怕啊。事实上我就是要他们尊重自己啊，你要尊重别人要尊重自己，这一定的啊。我说你当老师你也不希望学生讲话，有问题你可以问嘛，但是我们一定有弹性。比如说我规定学生上课都要签到，三次签到不来那就是这门课就要当掉。台大很少老师点名的，大多说台大那么好，学生翘课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自己会念书，我不接受这种想法。我认为上课是对老师的尊重，因为你站了一个位置嘛，开始上课的时候你把位置占了，你又不来，让别人想选课的不能选，然后你这个站的位置你不来上课，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理想，所以三次不到就要当。但是呢有弹性，什么弹性呢？我记得有一次快到期末考了啊，就要检查说谁几次没来，就有一个女学生啊下课的时候跑来跟我说，她说老师我被点名五次没到。我说那你这个课就一定是当掉了，明年再选吧。他说老师我有理由。我问他什么理由，他说因为我交往五年的男朋友跟我分手了啊。我说那没关系，那就你就不要担心没来上课的事，继续来考试吧。他已经五年交往的男朋友跟他分手这么痛苦，你还叫他上课，这不合人情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没关系，你就不要管这个事儿，你继续来考试。因为我们现在最怕年轻人什么有抑郁症有自杀的心理。
对，我觉得一般老师都会问你和男朋友分手跟上课有什么关系。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知道人是一个整体嘛，他跟男朋友分手心情不好，什么课也他也不想听，那他这个时候呢他不听你的课，不是不喜欢你的课啊，也不是故意这个要这个不听你的话呀，他心情不好嘛，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能体谅他。我们现在在学校教书都很怕学生怎么样呢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学生更有意思，他也是蛮特别的啊。有一次呢我在台大教的课原本是西洋哲学史必修课，有个学生期中考没来，中间没来考试，这样一来恐怕就要当掉了吧。所以助教告诉我说，老师有个学生期中考没来考试。我说那怎么可以呢？那不是将来要当掉吗？他说这个老师这个助教说，他说这个学生啊有忧郁症，台湾叫忧郁症，这边叫抑郁症。我一听我就不讲话了，人家有抑郁症你还叫他一定要来考试，这个也不近人情。我说那就算了，不要管他，不要勉强他。因为我们在大学教授都知道，学生有抑郁症的话老师千万不要讲话，谁讲话等于是在骆驼背上加上最后一根稻草啊。万一骆驼垮的话呢，大家就问谁说的最后一句话，谁要负责。我们都知道，所以我听到学生有抑郁症我就不说话了，不是我结果呢到第二个礼拜上课以前，我在研究室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一个女同学，哎呀脸色不好，神容憔悴。我问她什么事啊，她说老师我就是上次没考试的，这是我的假条，请假条。我一看重度忧郁症，很严重了。我就不讲话，我问她说你什么名字啊，她吓一跳以为我要骂她，事实上我是拿一本书送给她，我的书里面有一本啊跟抑郁症有点关系，什么抵抗压力的书啊。我就问他什么名字，他跟我说，我就把他名字写了送给他。他喜出望外啊，他本来以为我要骂他，后来我反而签了名送本书给他了，他很开心跑掉了。我就忘了这个事。学了两个星期啊，这门课下课的时候，一个女学生跑到前面，服装整齐，精神抖擞，说老师我要补考。我说为什么要补考呢？他说我就是上次没考期中考的。所以我一看果然是他，就让助教给他考试，不另外扣分。结果一年下来啊，因为我写过他的名字，我对他有印象。助教打完分数，我说分数拿来看一看，我特别找他的分数，一看九十分
了，很高了啊！
啊，等于是九十分以上占10%嘛，等于他是班上考试最好的前10%。所以这个说明我们当老师要有弹性嘛，对不对？学生正好有这个状况，你去逼他也没用啊。这个时候只能够怎么样呢？我们学道家叫做无为啊，我可以用柔弱的方式啊。让他可以有缓冲的机会，等他缓冲过了之后，发现这个老师不但没有骂我，还送一本书给我，
他就会自我反省了，
他就觉得说这样我应该自己努力啊，不能再给老师带来什么麻烦了、啊。结果他整个学习后来表现不错，所以我有时候教书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会觉得当老师实在是非常幸运，有机会在一个年轻的学生呢、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呢，用各种方法给他一些 鼓励，给他一些帮助。
嗯，有了，就是老师你用一种特有的一种宽容对待了他们的一些问题。那这么多年下来，您觉得自己是个好老师吗？
说实在，这是很难回答，因为有关好，它需要标准。
嗯，
每个人标准不一样。那么对我来说，如果只一个老师，比如说我自己上课不请假不缺课，也不迟到早退，然后呢我的学生一直很多，从这个来看的话呢，很多人说是不是你上课讲很多笑话，所以学生觉得你这个人很好相处，必要的时候骗你一下也没关系，或者说你的分数给的比较宽，这都不对。我的分数很严格，照比例来，照比例啊，比如说90分以上占10%，那么70分以上到80分占多少，三次不来上课就要当掉。所以我对学生的要求也有他的基本的规则。那么至于是不是好老师的话，要让学生来判断。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好老师，这个太主观了啊！我只觉得我可以尽责任，因为儒家的要求是先自我要求，我要求我自己严格，学生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只要从里面啊学一点这个基本必要的知识，将来毕业之后对自己来说，我念过大学了，我得到一些重要的观念，我可以面对人生的，我们做老师就很开心。
那我们今天有这么多观众啊，听了好几天这个你的讲坛了，我想问我们现场的观众，你们觉得傅老师是个好老师吗？
谢谢。
新星坛特别节目《走向成功的人生》下节内容更精彩。
他说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要好好努力啊。一个人在26岁以前没有出名的话，一辈子没希望。其实说我是台湾版的于丹不是很公平啊，但在大陆这么红，
感叹号名牌，质感冒认准感叹号牌，感叹号。
你们家用的那什么肥啊？五洲丰牌纳米肥啊？纳米？那是什么米啊？五洲丰牌纳米缓控施肥，是高科技产品的结晶，一次性施肥，它不用追肥。
真的？你还挺懂技术，不是一般人啊。
那当然。微笑嘎嘎
嘎！哎呦妈呀，你太有才了你！
那我是相当有才啊！
人才五洲峰。都说蓝翔高级汽车学校办得好，关键是实习设备好，办学厚道，不设分校，通过免费试学就知道。老牌名校，教学质量高，入学单位抢着要，交钱预定都满足不了。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车床、高级数控机床与数控加工中心，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用先进的设备、先进的技术，教出高级技工人才。社会市场缺口大，学会车企报模段，学完就能干，用人单位抢着要，交钱预定都满足不了。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咽炎，慢性咽炎反复发作，就用海外利咽灵。
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010-6655-1166。
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010-6655-1166。北方汽车专修学校，在全国拥有广州、上海、沈阳、石家庄、济南、长沙、合肥、成都、南昌、南宁、西安、邯郸、郑州13所同等规模的汽车专修学校，开设了汽车电工、汽车机修、汽车电喷、钣金喷漆、汽车美容、汽车改装、汽车制造、二手车评估、保险理赔、汽车前台接待，数十种实用专业。切割、解剖，研发了全球典型车辆的电喷模型，建立了欧、美、日、韩4大实验室，智能化系列模型把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同时扩展为数据采集、故障分析为一体的电脑模拟平台，要求每个学员熟练使用4轮定位仪、电喷综合检测仪、修车王等先进设备，在校办汽修厂直接面对客户，亲身实践，从进场诊断、拆装大修、
出厂试车，整个规范流程。周六免费学电脑，周日免费学驾驶，学员进校签订就业协议，100%推荐工作，毕业颁发汽修高级等级证书，具备现代白领必备的职业技能。
到专业学校学汽修，
试学一月不收任何费用，北方汽车专修学校。
一步到位，名牌胃病老胃病反复发作，认准一步到位牌。
哎，让你来了。
哎，你们家用的那什么肥啊？
五洲蜂盆纳米肥啊。
纳米肥？五洲蜂盆纳米缓控施肥，一次性施肥，它不用堆肥，肥效嘎嘎的。
名牌五洲蜂，清华365专家教学，课程专修，导师训练，技能全面巩固，努力一年，精彩一生。山东清华电脑学院报名咨询：0531-8895-0988。
他是享誉东南亚的演说家，年少时却口吃九年。他是出生在台湾的上海人，平凡的父母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却在求学途中饱尝辛酸，不自暴自弃，不妄自菲薄，不卑不亢。新信坛特别节目傅佩荣专访正在播出，让国学大师傅佩荣用个人传奇经历开启我们走向成功人生的密码。
傅先生，您在这个台大开课17年，座无虚席，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挺传奇的一件事情。那您后来怎么想到把这个课堂、这个讲堂搬到这个社会的大舞台上来？
事实上，我在社会上演讲，它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因缘，因为我在台大教书，有的学生呢、听了我讲儒家，非常高兴，回家去之后呢，跟父母亲去讨论，甚至有的辩论，辩到最后父母亲都讲不过他们。学生把我教的这一套拿回家跟父母讲，因为他们有的父母亲也是教授或者政府的高级的领导，那么就觉得说奇怪，我的孩子上了课之后呢，居然讲的话很有道理。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呐、就说那我们能不能请副教授来这单位做个演讲？我这样开始演讲
啊，一个很机缘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教的学生，学生跟父母去讨论，父母觉得哎，这个小孩子现在讲话很有道理，谁教的？把你那个老师请过来。到我们单位做个演讲，从这边开始，到后来口碑就比较多了，应接不暇了，疲于奔命到后来。
那您感觉哈，您现在一年基本上做演讲都有200多场了？
那是过去了，台湾这两年以来经济不景气，请演讲的少多了。在2005以前的10年，我大概每年讲200场，讲200场还没有包括被我拒绝的200-300场，因为实在没有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立场是说，只要有时间我都尽量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社会责任呢。中国念书人不可能关起门来啊，如果社会上有人需要，你说不行，我现在要念书，那等我念书念完想讲的时候，别人不找你了。所以别人找你是别人衡量过选择过，在很多人之中他选了你，他选了你之后呢，你就要领情啊，你不能说你选我是你的事，我现在不想讲，不行。所以我很尊重别人的考虑，就别人只要找我，就想说他已经经过考虑、经过选择找了我，我要好好的去把这演讲讲好。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场演讲都是唯一的一场，我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呢，把每一场演讲都讲好，让别人觉得说没有浪费时间，可以学到点东西，所以长期下来也是很辛苦。那么大概2005之后呢，经济不太景气之后，很多地方都已经没有钱再付演讲费了，他们就不讲了，就是比较少请我了。就这段时间我正好也需要好好研究国学嘛。
那你想从您的学生到学生告诉家长，然后又到了家长的单位，您这样传播的一个过程哈，起到怎样的效果呢？
效果相当大。就是我现在在台湾呢，在民间主动开课，我比较少做演讲，我自己找时间开课，利用周末的时间。我开课的时候呢，在社会上招生，他们自己要花钱，学费是自己交，所以来听课都是成年人，很多退休的朋友。我现在正在上我课的学生，最老的一位是83岁，一位老先生，身体非常硬朗，83岁，只要有课他都上，他有时候还背那个易经呢、周 那个周易的卦的序啊，照朱熹的方法背，乾坤尊蒙虚宋师。他背的时候，他的孙子啊说：“爷爷，你背这个干什么？”他就说：“爷爷在背易经呢。”啊，他孙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易经啊，他就带他孙子一起背。但是老人家记忆力不行啊，每一次上课说你背了吗？他说背了。好，我们请陈先生背一下，背几句就忘记了。他说我在家里可以背，但是到外面不行，所以会觉得很感动。他根本不需要学位，不需要学分嘛，他完全是年纪大了之后呢，哎，他喜欢听课，也有很多人听我的课，反复的听。我说这个课你听过了，为什么再来听呢？他说我听过是听过，但是每一次听感觉不一样，收获不一样嘛。我说你以前不是听过吗？他听过了忘记嘛，忘记了再听嘛。所以这就是，所以台湾现在很强调社会教育，就是一般人在社会上他自己呢选择哪什么地方开课啊，我有时间我就来上课。所以我每一次来山东来我们这个卫视啊，前面两次到大陆来，就是上次到卫视来，都有一群朋友啊自己组团从台湾一起来啊，来这边听我们上课
啊。
傅佩荣从学校的讲堂走向了社会的大讲堂，然而随着社会演讲的增多，质疑也随之而来。质疑者大多认为，作为大学的教授，如此频繁的社会演讲，还有时间读书做学问重拾自己吗？
我用心做事，我心安理得，我尽力而为。你说让天下人满意啊，不可能。所以我们平常不要想让天下人满意，民之所至，谤亦随之。你有一个名声，后面一定有人批评，这是很自然的。但重要的是你问心无愧。比如说我在台湾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好几年每年演讲超过200场，我已经拒绝了一大半了，还是要讲200场，因为我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总觉得说我念书人把书念得有了心得，别人找我是看得起我，也希望说我所学的心得对他们有帮助，所以我尽力而为。那么尽力而为之后，别人就批评了，批评说你看这个学者不太念书，一天到晚到处演讲，一天到晚都有消息嘛啊，又去哪里讲又去哪里讲。当然我也习惯了，我心里想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好。那我有没有不念书呢？事实上在这里就可以提到我生活的一些原则，就是所谓的四不一没有啊。这个四不一没有跟政治完全没关系。哪四不呢？第一个，我不碰政治。台湾对政治很敏感啊，因为它民主社会嘛，经常选举，很多时候呢都整个社会都是要选举的很兴奋啊，我尽量没有那一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不碰政治，省了很多事情。第二个是我在台湾从来不上电视啊，为什么？因为台湾地方太小，你一上电视之后，别人看你长什么样子，以后你在路边吃东西都有人跟你说你是谁吗？哎，打个招呼请你签名，那就麻烦了。我经常坐捷运呢、就是你们地铁，坐着打瞌睡被学生一叫吓到了，说傅老师吓一跳，好像坐地被抓到一样。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所以在台湾不上电视啊。第三个是不应酬。任何人请我吃饭，我以前都是我妈妈生日，所以说我妈妈常过生日啊。
这个不谈政治啊，不上电视，然后
对，然后不应酬，
不应酬。
第四个很惭愧，非常惭愧，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不要效仿。就不用电脑，
不用电脑。
我到现在还是不用电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还不需要。电脑有非常多的作用，天下人都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自己每天忙着念书写文章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到现在还是用手写文章啊，一小时写1000字以上啊，因为写习惯了嘛啊，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用电脑。所以有很多人说有没有 email 啊，这个怎么联络了这些，我说很抱歉都没有，所以我就没有花时间在上面。有这个四步的话省了很多时间了。所以我没有什么呢？
没有
手
机。
哎，
因为我们一直都联系不到你，这个编导组跟您沟通很麻烦。
对，实在是很抱歉。所以我只有一个电话答录机。所以别人要找我啊，就要打那个电话答录机，对，我在这儿等一下休息的时候呢，我可以打电话回台湾，打到我电话答录机里面，用遥控的密码听到谁找我，谁找我之后我就回电话。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跟机器讲话，说你的答录机在那边，我不喜欢跟你留言，那代表这事情不重要，我就省事了。 啊。
节省了，大大节省了你的时间。
没错，所以我做四不一门有啊，确实使生活单纯一点。我喜欢单纯，因为我学西方哲学，很多哲学家说的话也很有道理。西方哲学家像斯宾诺莎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善于隐藏者乃善于生活。一个人懂得生活，他应该懂得隐藏自己，过得比较自在一点。如果说你经常在社会上有知名度，别人知道你长什么样子，经常跟别人来往，你根本不可能做自己，你根本没有悠闲的心情，一上街就很紧张，随时要注意到别人发现你是谁啊，那个感觉不太这个舒服啊。那另外一位呢是笛卡尔，笛卡尔说了他的座右铭是什么，他的座右铭就是不要让我的欲望超过我能力范围，很简单，所以我的欲望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所想做的事都可以做到。如果今天有个欲望说我要赚很多钱，那在我能力范围之外，当然带来烦恼，带来痛苦嘛。所以你看西方很多哲学家也有一些他们的格言，我自己学会之后呢都努力拿来实践。
那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些称号啊，特别是在您传播儒学之后，什么台湾版的于丹啊，或者台湾第一南怀瑾啊，对于这些称号你自己怎么看？
至于说南怀瑾先生啊，他以前也是我老师啊，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他到辅仁大学兼课了一两年，教我中国哲学史，他非常有趣的一个老人家，他教书啊从来不讲课的，都是聊天。他说中国哲学史太难了，你们也听不懂，聊天。我还记得他教我们打坐，因为他实在是一位奇人。他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要好好努力啊，一个人在26岁以前没有出名的话，一辈子没希望了。当时我心里想，26岁大学毕业就23岁了，当兵2年25岁了，那我不是没希望了吗？他讲的是他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他说他自己24岁啊就名满叫做大西南，我也不太清楚，他说他在西南地方发展，他24岁就名满西南。他是一位奇人，他看任何书啊一看就懂，懂就可以教人家，教了之后别人也听得懂啊，这是很有趣的一点。那么我还记得有个同学，同班同学，有一天呢、啊、觉得说老师给他很多启发，他住在学校宿舍，离台北啊相当远，坐车要半小时，半夜走路啊要走2小时。这个同学啊半夜2点钟走路走到男老师家门口的时候已经4点多，还没5点，去按铃啊，男老师这个睡得糊里糊涂，有人按铃就出来问是谁啊，这同学说老师我要来向你求道，老师就说回去睡觉。啊，所以南老师我对他印象也是很深刻啊，但是不是在这个学术方面啊，而在于说他做人的洒脱的态度上啊，跟他的聪明才华上面。其实说我是台湾版的于丹不是很公平啊，因为于丹在大陆这么火红，他的书卖了1000万本啊，我在台湾的书没卖多少，啊，很多媒体朋友啊见到我就问你对于丹现象有什么评价，我很客观的说啊，能够让这么多人愿意买他的书了解孔子，这是伟大的贡献啊，不容易的，我都这样讲，因为我客观上来说嘛，对不对，你做不到的事不能不让别人做，对不对，别人做到了你不能说他做的不好，是不是，这是我的原则，并且台湾很少人把我当做于丹来看待，他们都知道我是专门教哲学的。
我知道台湾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即便是没有去研究哲学的，也知道有位哲学大师是傅佩荣先生。
不敢说大师，就是说有一个人教哲学的，讲的话我们听得懂，这是可以说的。谢谢。
名师出高徒，在傅佩荣先生的求学生涯中，被后人称为一代大哲的方东美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年，傅佩荣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耶鲁大学。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来自台湾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傅佩荣将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傅先生用个人传奇经历开启我们走向成功人生的密码。敬请关注新星谈下期节目，傅佩荣专访走向成功的人生。